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10号，公元2003年3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拉萨藏历新年期间，西藏前政治犯被驱逐城外。印度尼泊尔各界妇女隆重举行纪念西藏妇女抗暴起义44周年集会。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毒人数最多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藏历新年节日期间，所谓西藏自治区公安部门对已经释放的西藏政治犯进行严加监控，并把他们驱逐城外，禁止在拉萨过新年。根据一位不愿录音和透露姓名的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探亲藏人在接受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的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平常对靠自身劳力在社会上生存的西藏前政治犯们在各方面进行监控，并时常限制他们的出入自由，特别是每逢节日期间，严厉要求在拉萨小饭馆当雇工经营小本生意，或者在社会上干杂工的西藏前政治犯离开拉萨回家乡过年，这些因素直接对他们维持原工作带来严重的影响。消息人士还透露，每位西藏政治犯在获释后身体状况一直不佳，长时间需要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是由于医疗费昂贵，使小病治不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消息人士继续透露，在每年举行各大小节日期间，或者是一些纪念活动来临之际，例如1987年9月27号、10月1号、1988年3月5号，拉萨连续性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运动，30自由抗暴纪念日、达赖喇嘛诞辰之日以及宗教节日等每年的这些纪念活动来临之际，中共政府就全面加强各项防范措施，控制僧尼行动，大街小巷部署军警巡逻，特别是对西藏前政治犯进行严加监控，并强迫政治犯家属对子女不在社会上制造扰乱治安的行为做保证，同时要求在有关文件上画押签字。消息人士最后透露，中共当局近来在拉萨为首的西藏各大城市里，在稳定社会治安方面所做的工作中，为了防止西藏前政治犯再度涉及政治问题，时常加强进行严厉看管，并不断地展开多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来达到有效的洗脑工作。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尼泊尔各界妇女隆重举行纪念西藏妇女抗暴起义44周年集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妇女会组织民众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纪念32西藏妇女抗暴起义44周年祈祷和烛光集会活动。昨天早上7:30，达仁萨拉各界妇女在哈吉日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集会祈祷活动，纪念1959年3月12日在西藏首都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以贡桑和刀藏哲嘎等16名著名西藏妇女为首的上万名妇女为了抗议中共的入侵举行了自卫反抗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和屠杀。在纪念集会上，西藏妇女会会长卓嘎拉莫致辞时，向为西藏自由付出生命代价的先烈们致以了深切的怀念和悼念。他表示，西藏的局势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仅继续践踏西藏人权，剥夺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干涉西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另有图谋地控制西藏妇女的生育权利，利用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对西藏妇女采取严厉的绝育措施。为了尊重和拥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所倡导的，截至今年六月份，西藏妇女会为了促使藏中取得实质性的接触，从去年开始取消了大规模的徒步游行等活动。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拒绝面对藏中问题，西藏妇女会表示将举行一系列大型抗议活动。西藏妇女会昨天发表的纪念32西藏妇女抗暴起义44周年集会声明中，还就今年月初中国政府对两名藏人判处死刑案件提出了强烈的谴责。昨天早上在达仁萨拉拉杰日广场上，上千名妇女参加了纪念集会活动。昨天下午7点钟，西藏妇女会还召集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纪念32西藏妇女抗暴起义44周年。集会活动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广场民众起诵的真言经中结束。另外，据本台了解，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各界妇女隆重举行了纪念32西藏妇女抗暴起义44周年集会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中国正面临着医学研究人员所称的通过性传播的隐藏的流行病。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他们已经发现染上衣原体病毒的中国成年人数非常多。他们说，这是因为中国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方式的改变。他们警告说，中国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比例可能也会迅速大幅度升高。 BBC 还报道说，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男人的致富速度特别快，在他们的口袋里钱多起来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多的花钱购买性服务。但是根据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他们在付钱给妓女的时候，也在花钱购买隐藏的危害，感染诸如衣原体这样的性病病毒。在所有的中国成年人中，大约有 2.5% 染上了衣原体病毒。虽然这是一种不太严重的感染，但是由于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性工作者越来越多，医学界担心未来艾滋病也会按着同样的模式蔓延开来。在繁荣的城市地区，如今染上衣原体病毒者在人口中占的比例高达 10%。 染病危险最高的是高收入的男子、他们的妻子和性工作者。 BBC 最后报道说，联合国艾滋病防治机构的一位女发言人就这项研究发表评论时说，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的10年前的处境相同。在泰国，性安全教育计划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下降。这位女发言人敦促中国在这方面向泰国学习。这项研究指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的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来向你们播送的侠客把汪就爹爹援助的西藏政治史。
西藏人在战斗中也损失了不少人，有3名最好的军官戴宾普隆巴、戴宾锦巴和戴宾泰林在战斗中死去。噶伦江布丹达使昌都成为克木西藏总督的永久驻地。仍然住在中国占领区的西藏人在西藏大军还没有到达时就打起来了。由于他们装备很坏，受到惨重的损失，由于在连续战斗中精疲力尽，江布丹达只得给他的军队已在支援汉战区的藏人以前稍事休息。在休整期中， 他进行了提升、奖赏和处罚，并对已收复的地区委派地方官员。最后他派部队到芒康、扎亚、三岩、巩雀和德格，协助那里西藏人的战斗。这些地方也得到解放。在东南部，藏军一直进入中国的云南省，收复德格的藏军正接近打进路，当地人民惊慌万状，于是中国人请求英国出来调停商谈停火。英国领事台客满代表英国政府商谈停战，中国将军刘占庭从巴塘到昌都去见高伦蒋伯丹达，1918年8月19日达成了一个三方的协议，由泰戈满、刘占庭和蒋伯丹达签字。争议的地区由藏中两方平分，边界大致相当于扬子江上游，由中国保持除德格白玉以外的江东地区，西藏人仍然控制转入中国地区的所有寺院。在1918年的10月10日又起草了一个补充的协议，要求撤退军队和中藏之间停止敌对的活动，所有这些必须于10月底完成。这一协议有台格满作证人，有韩广春和民政土司代表中方签字，有堪冲、洛桑顿柱、戴本琼拉和戴本德通代表藏方。从协议的文字和导致这一协议的事件都表明，西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国。协议中有关的三方政府和事实上中国人请求英国调停，都是以证明西藏是独立的。当拉萨的丹杰领司因侵汉活动被没收后，在炒获的文件中发现有哲蚌司、罗塞岭茶藏的三名为首的喇嘛和他们有勾结，这三名喇嘛被波皇关在拉萨，罗塞岭茶藏的3000多僧人在达赖喇嘛下宫前示威，要求释放和恢复他们的位置。达赖喇嘛拒绝释放他们，理由是他们曾经从事卖国的活动。另外，罗塞岭的僧人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请求，示威的组织者被剥夺并判刑。在伦钦、江青死后不几年，三位伦钦中的又一位也去世了，他是很早由达赖喇嘛任命的伦钦霞扎，他在喜姆拉为西藏立了功，于1923年去世。伦钦霞扎作为西藏政府大臣的成就将被人们长记不忘。帕尔森和他在喜姆拉一起工作写道，他对人们的认识和对政治事务的敏捷使与会的人惊叹，他的朴素庄严和动人的举止使在喜姆拉和德里遇到他的人都喜欢他。现在剩下的只有年老的伦钦雪康，在他的晚年他奉命训练朗敦，他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年轻的侄子，他是被培养担任伦钦的职位。以前大寺院和贵族占有大量庄园，但向政府交税很少，但是政府必须负担相当的开支去维持一支常备军，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机构来修改税收制度和制定收服的办法。服税是按庄园大小的比例规定的，班禅喇嘛的赞顺伦布斯占有广大的庄园，现在也得缴纳一些数量的服税，这就造成了班禅官员的不满。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个人关系倒是很融洽的，但班禅喇嘛的官员意识到他们和中国人的合作，感觉到新的赋税是对他们的一种处罚，他们怕还会有别的报复行动。他们和40岁的班禅去吉尼玛在水珠年11月15日1923年取到纳入和西宁逃亡中国去了。日喀则的官员听到班禅突然离去，立即派人到江孜找英国商务代办打电报通知拉萨。西藏政府派出一个代表团去阻止他，他们到达南入但没有能赶上班禅一行，一位拉萨的代表被派到赞顺伦布斯去代替班禅喇嘛管理寺院的行政。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真拉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巴汪就德连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